对于文化意识形态，这个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必须要了解的一个批评的方法或者一种批判的立场，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啊。福柯他觉得他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他们的这个在学术上是这个灵犀相通的啊，灵犀相通的。因为如果福柯这个反思或者是他要解析的是这个现代的这样一个现在以来就是工业化进程以来所形成的科学知识观哈，就是这个如何的这个使他的这个知识把作为一种话语哈来分析他对这个生命自由的一种束缚和一种钳制或者是一种规训之外哈，而他说他觉得他的盟友法兰克福学派则在另外的面向上，但他们的立场是一样的哈，另外的面向上来看待这个文化工业哈，文化产品哈，文化产品如何对这个文化创造和文化自由哈，文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冲击或者是这样一种破坏啊，这种破坏。法兰克福学派的这帮学者，他们主要德国哈，后来因为二战，然后大部分很多犹太人被迫迁往美国啊，那种像本雅明啊、马尔库塞啊，你们比较熟悉的哈，就属于这个，都属于这个学派的人哈，重要成员。他们也是文化研究里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支理论力量哈，理论流派哈，理论流派哈。他们也谈文化意识形态，当然也主要是更多的，因为像他们的这个那一帮的这个理论家和思想家身处的这个环境哈，生存环境更是一个，就说变化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环境哈。他们正在从一个早期工业的时期进入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那个交界的这样过程当中哈。他们第一次亲眼的哈，最早他们是最早的目睹了这个商品潮流哈，如潮水般涌来的，他们是第一目睹者哈，第一目睹者，尤其是这个文化产品哈，文化产品哈，文化产品。我们现在听阿多诺说了什么哈，说了什么？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细读一下。这个福柯把这个生命政治看成一个新的这个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其实上他已经丧失了他的这样一个主体性的一种能动哈，因为所有的人被看成这个，尤其像社会学特别发达以后，看成实证主义社会学发达以后，看成是人口统计嘛啊，看成是概率嘛啊，是人数嘛，社会调查我们只是人的所有的见解哈，现在就变成了这个点击率了，就像点击率一样的哈，这样的点击。啊，人就变得这个成为单向度的人哈，这个马尔杜塞这个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学，他写了一本单向度的人哈，单向度的人哈，就因为在这种标准化哈，标准化，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也像产品一样的工艺化、标准化了。我们知道产品工艺。啊，工业美学它需要标准化，统一的规格。你看哈，这支麦克风它有统一生产的规格，那么人也被当成一个产品哈。那法兰克福不那个在福柯那里，就是人也被当成一个知识治理的这样一个对象哈，这样一个对象。那么在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所批判的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艺术品，所谓的跟你们讲过的那个从 work 到 product，从作品到产品的这样一个转变，让他们是这个。这样一个过程哈，这样一个过程，他们觉得，这个他们在一种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哈，批判者来分析这样的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啊，是如何形成的啊。如果不能忍受人被产品，他们也不能同样也不能忍受的是作品被当成产品啊。阿多诺个人他抵制一切流行音乐，但他个人非常喜欢蓝调啊，喜欢这个爵士乐哈，喜欢爵士乐哈。他说："列侬的音乐，哈，列侬的音乐是好的音乐，但如果列侬的音乐制造成这个工业唱片，像酱油瓶一样的摆在了超市的货架上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列侬的音乐就已经丧失了，就已经消失了，哈，它的魅力就已经消失了，哈，它的魅力就消失。"连他说的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为了，他是一个非常奇异的一个思想家，哈，他还谈星座，哈，他谈论星座进行文化批判，啊，我们还谈星座，谈音乐，哈，谈音乐。 他个人的趣味是非常的这个老派的哈，他至于他们家有贵族血统哈，有贵族血统，生活方式非常老派哈，他抵制文化工业的一切。人家说的是为了娱乐的音乐，是不是对人们沉默的萎缩作为表达言说的丧失，根本没有能力交流的一种补偿啊？他填补了沉默的缝隙啊。那什么就是现在流行音乐哈，娱乐性的音乐哈，娱乐性的音乐，他完全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啊，否定的态度。这种沉默是在被焦虑、工作和绝望驯良塑造的人们中间发展起来的，啊，它仅仅被感知为背景。如果没有人能够再说话，那么当然就没有人能够再去聆听，啊，再去聆听。这句话背后是什么？同学们想过怎么来读他的话？这句话完全就针对的是什么吗？流行音乐是什么嘛？流行音乐我们干什么都可以，我们来吃饭呐、啊，叮叮当当还说话很吵啊，可以当背景音乐啊。我们当时现在还有叫的，专门还有一些出的一些碟叫咖啡厅音乐啊，对吧？哈，酒吧音乐、酒囊音乐，啊，对于他们这个热爱古典文化的人来说，这哪能叫音乐？音乐叫什么？音乐叫专注啊，就应该像古典音乐一样的去听交响曲一样的，还穿着礼服，认真的，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啊。而这种音乐怎么可能会当做背景呢？啊，怎么会跟当做可有可无的一个玩件呢？一个小玩意儿哈，一个小玩意儿哈。他就认为实际上是一种聆听的丧失哈，我们的这种专注的丧失啊。他为什么专注丧失呢？背后在分析这个现代工业文化、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文化所造成的这个人的这个人格的完全的劳动的异化，肯定人是会焦虑的。啊，现在上班的人没有谁不焦虑，啊，异化劳动，啊，异化劳动，马克思早就说了异化劳动，啊，那怎么办啊？好像死路一条哈。最近在反对冲击华尔街哈，反正冲击华尔街，冲击华尔街也不可能。我们再也回不去一种古代的一种生活方式哈，生活方式，这些相关的哈，我们怎么读他的话？我们不要抄一下就过了哈，带你们怎么读哈？它背后是这样的哈，是和这一串相连，是和这一串相连的哈，是这些。成为一个现代人，当然背后有很多啊，是不是更自由了哈？更自由了那个，然后我们拥有，以为我们拥有更多权利了哈，更多权利。但实际上，现代性批判这帮人，他在给你泼冷水，他讲实际上他关心的是你们丧失了什么，哈，不是说我们拥有了进步技术啊，你看我还登上月球呢，一大步呢哈，登月球啊，技术多么发展啊，科技哈。进步主义的观念，然后一路凯歌哈，但是一点点的，我们就丧失了什么哈？那法兰克福学，我们丧失了真正的文化啊，甚至我们丧失了一种聆听啊，专注啊，专注是丧失了。我发现你们真的很难专注啊，专注，尤其像这个电脑视频，我常常跟你们说过，那种观看完全不一样哈。我经常建议你们，你培育自己的那种，这真的是一种素养，对。什么方式培养你的专注、耐心 ？patient 是一种美德，同学们，专注也是一种美德。阅读，拿着书，一定是台灯下面的书的阅读。你不要去那个网上阅读，网上阅读你只能叫浏览，那不叫阅读，哈。什么叫浏览？看两句，你也没听懂人家说什么，然后还急于反对，还去反驳别人，对吧？哈，啊，挂好，下面又一个链接又来了，你不在阅读，你是关心的是我还可以打开哪个视窗，对吧？你那就不叫阅读，那叫浏览，啊，那叫浏览。阅读，还有一个去剧场看戏，去剧场看戏，看一出戏，认真的、专心的，哈，专心的哈。那不是音乐节，音乐节是另外一回事。上个星期去那个爵士音乐节哈，非常奇怪，上海这种城市真的奇怪哈，我还挺难了解它的文化性格哈。他居然把这个。把一个爵士音乐节哈，爵士我们知道爵士乐是什么，我们能首先想到的是爵士乐带给我们的那一切，对吧？哈，自然轻松，然后激情，然后本真的就是，他居然我们没听到一首爵士乐哈，还有很多流行歌曲，他把它变成了一个休闲的一个庙会哈，他把爵士乐音乐节变成一个休闲的庙会哈，让这种真正的音乐节的那种激情、专注、聆听完全消失了。啊，大家在说闲聊哈，闲聊，然后很闲散，就是游园会，啊，把一个爵士音乐节变成了一个游园会。剧场，同学们一定要去一下哈，剧场，定时的，当然电影票很贵，但里面有学生票哈，有必要真的是去电影院看一看哈，电影院还可以看啊，电影还好，电影还可以看看，培养你的这个聆听、 专注哈，现在你们多么涣散啊！啊，不会阅读，你们会慢慢丧失阅读的能力，因为你精力不集中了，啊，精力不集中，你很难的，精力不集中，精力集中，focus 是一种，真的是一种能力，啊，是一种，它是一种修养，会让你变得安静，啊，让你变静，而不是四目涣散哈，四目涣散哈，每天的神马都是浮云，都是那个眼光涣散哈，成了一个，不知道每天在什么，心不在焉哈，心不在焉。所以说，这个阿尔都塞讲的这个哈，讲的，你不要今后你们再踏入社会啊，整个的异化环境、公司制度那一套又来了哈，还这样让你会更加涣散。你在大学要培育自己的内功，哈，这种内功是什么？异化劳动让我涣散，让我分裂，让我变成精神分裂啊！很多上班的人很痛苦，觉得自己精神分裂哈，又是客户，又是老板，然后又是公司政治，又是办公室政治哈，那样搞得精神分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修养这个功力高的人的话，你要把这一切往内聚，重新聚合它，啊，你要有一种内敛的能力，搭建自己的心灵秩序。这个世界是异化劳动没关系，但是你要培养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内敛的。对于阿尔都塞告诉我们的，阿老师告诉我们，你看这就是最具体到你有没有一种聆听的能力，安静下来的捧一本书的能力，这是内敛的一种内功哈，凝聚自己的气的能力哈，凝聚自己的气。最后被为了什么？为了重新，为了抵御嘛，抵御我这个分裂我的世界，我重新在内心搭建起我更深厚、更内在的我自己的心灵秩序嘛。啊，心灵秩序嘛。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不要说那么多，知识分子就是他比常人多一些搭建自己精神秩序的能力，他会平衡自己的心灵秩序。啊，这是智者嘛，对吧？有知识的人是这样的啊，智者这样。你看，这菲尔特非常不满，他说：“你们这怎么可能把音乐，怎么可能把音乐变成这个哈，变成这个装饰品啊，变成装饰品？他见不得那个聂龙的呱呱呱呱呱呱，成了这个成千上万的一排全是聂龙的东西啊，他很可怕的那种复制品啊，复制品很听。要不他就应该去现场，摇滚乐就要去现场，对吧？哈，摇滚乐怎么能听唱片呢？啊，那么当然就没有人能够再聆听下去。今天淳朴平庸的力量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啊，整个社会。他和瓦尔特本雅明担心的是同一件事情啊。本雅明当然他的分析更精致、更复杂一些哈。他是说这个我们因为复制技术来临之后，给你们说过这个问题哈。刚开始上课就说过。复制和技术的来临，哈，复制技术的来临，照相机最早的照相机，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张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哈，同样的东西，那个灵韵就消失了，哈，那个唯一性 unique，哈，古代作品那个唯一性，伦勃朗的作品就只能一幅啊，哪可以有复制品啊，复制品，那最后现在变得什么？变得复制品比原件好像更真实，哈哈，待会儿给你们今后要给你们再重新跟你们要讲包德里尔的理论，哈。你会发现，实际上你更留恋的是什么？你更留恋的是迪士尼的世界。你觉得迪士尼的世界太过瘾了，那才是真实的世界。然后你会发现，真正的肌肉的味道在鸡精那里，不在肌肉了。你其他都没味道了，哇！你这个很有味道哈，这个提纯呢。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你可以联系起来想，哈，联系起来想。这个复制以后就是这个符号，跟你讲符号，前面讲的符号理论哈，这个浓缩的嘛，鸡精是什么？就是一个通过化工手段一种浓缩的一种鸡肉的口味的符号嘛，对吧？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好像，哎呀，真正觉得最鲜的还是大放很多鸡精，那都餐馆对吧？哈，都放很多鸡精，啊，觉得是那个味道才像鸡肉的。你觉得生活太凌乱、太涣散，就是。让你焦虑哈，分裂哈。那么真正觉得真正有生命感觉和生命体验，比如说英勇、勇敢、童话、浪漫、罗曼斯，你觉得生命哎，那才是生命啊，应该有的呀，激情对吧？然后好在哪里啊？在迪士尼啊，在迪士尼你可以去体验呐、啊。你觉得哇，这才是像活人对吧？我才真的活过一场啊，活过一场。你觉得外面好虚幻呢、啊，迪士尼之外的世界好虚幻。那所以说哪个是 reality 啊？哪个是 reality 啊？这是我们处境。这同样的，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帮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哈，提供给我们如何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命运和文化处境哈，文化处境哈。当然，他这个批判的角度不单纯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哈。 他就我们要懂得刚才告诉你们的啊，训练我们自己的一种文化品格啊。我们在尽管受这些所包围、所干扰，但是我们受过教育哈，受过教育以后，我们要懂得自己的立场在哪里哈，有自己的一种文化能力和一种文化品格啊，因为。这是2005年的一幅曲阜孔庙祭孔大典的一张图片，哈，一张图片。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讲就当代文化，我们的文化处于一种无根状态，哈。我们现在既不是像西方人，又不像中国人了，这样又这种，我们是什么人，哈？是什么人？我们在寻找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定位，哈。那实际上也不是，哈，也不是，我们是什么人？这个。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哈，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思想教育、宣传，啊这一块，当然有些部门在做这些事情啊，专门有些部门在做这样子啊，在做这样子。当然，它不是致力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建设啊，它是致力于这个对人们文化生活的管理监控，对吧哈？它不叫管理哈，它不叫文化管理哈，它叫文化控制啊，文化控制，文化警察，对吧哈？干这样一些事情。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文化无根，对吧？我们既不像中国人，也不像西方人，哈，也不像西方人。而这对于这个民间的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创造的土壤，哈，创造的土壤又非常的贫瘠，啊，不仅是文化民间创造的贫瘠，它因为这个文化自由创造的气氛很稀薄，啊，本来是这样一种状况下，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还有特定的部门，哈，特定部门来进行一种打压，对吧？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各种行为，啊，进行一种警察式的这样一种打压啊，控制啊，治理啊，治理，它不叫文化管理，它叫文化治理，对吧？文化控制，文化打压，所以说才会这个，然后重新才去寻找自己的这个文化根脉哈，文化才主要的，就是前几年我们出现的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复古的热潮，对吧？哈，复古的热潮。不要以为这个儒家文化它是一种文化，同时它我们知道，这个它是孔子被称为素王嘛啊，它是整个古代社会的一个，它同时也是古代社会的一个表面。当然很多历史学家说它是表面上的哈，儒表法理哈，就是余英时先生说的儒表，表面上的这个文化儒家文化是一种礼制的对吧哈？国家它不仅是一种文化，它还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啊，国家意识形态。那更比如说后来这个康有为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个孔教改造，通过孔教理论，对吧？他解释礼运啊这些，改造成新的虚君共和的制度，改造成宪政制度哈，改造成宪政。